我们也讲到了，所以希望让大家印象深刻，就是在昨天讲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然后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要记得只有神是圣洁的。但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圣洁。你记得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章23节，他说到什么呢？他说：“赐平安的神要全然使我们成圣。”然后在我们这一方面，我们需要来追求圣洁的，这个很重要，不是在追求只是知识来读经而已。很多人。他们知道圣经，但是他们不圣洁。就连主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你看文士官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懂圣经，但是他们却是非常不圣洁的，甚至是属肉体的，完全的是抵挡基督，很糟糕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。他们去查经，但是他们不愿意到主的面前来去得生命，来去得着这个实际。所以你就算知道圣经、明白圣经，这不够好，你必须要来追求圣洁，你需要来得赢得基督，赢得这神性。所以在这摩西五经里面，立位书。立位记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本书是摩西所写的，当然它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但是是特别为着立位人所写的，为着祭司职分所写的。你如果整本书来读的话，你可以看见这本书它的重点强调是向立位。立位的支派所写的，他就是说你要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你没有办法去侍奉神，随心所欲的侍奉，所以你要追求圣洁是非常重要的，甚至你要成全圣洁，记得零后7章1节，对不对？你要。背下来，你要把它放在心上，你不要忘掉它，你要操练它。希伯来书12章，它也叫我们说要追求圣洁。然后零后7章，它叫我们说我们要成全圣，他说要除去身子、灵魂一切的污秽，要完全。很奇怪的是，奇妙的是，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不只是身体和魂，他甚至也提到了灵上的玷污。过去的几年，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问我说：“我们的灵可以被玷污吗？”George 弟兄，你会怎么样回答呢？如果我来到你的面前问说：“为什么我的灵可以被玷污呢？”你要怎么如何向我解释呢？啊，很难回答，因为我们的观念的话，主是住在我们的灵里的，所以那我们的灵怎么可能是会被玷污的呢？George 弟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。这里保罗零后7章1节，他是不是保罗是不是错了呢？我们的灵可以是可能被玷污的，不是代表说我们的灵是会蛮有罪的，但是你的灵被玷污了的话，就表示说你的软弱。我们是一的。我们不只是有一个身子，我们还有魂，我们还有灵。所以，一个人他若是照着肉体活来去行走的话，那他的灵就会软弱。难怪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不照着灵，不在灵里面行走，因为他们的灵是软弱的，甚至被玷污。不要想说，我如果在肉体里面做了什么事情的话，我的灵还是可以的，还是 OK 的。不是的，你的灵会是软弱的，会是被玷污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你没有这个渴望来到主的面前去祷告，因为你的良心已经被玷污了。你要记得，我们的良心不只是我们心的一部分，它甚至是也是灵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如果我的良心被玷污的话，那它也会让我的灵软弱的。所以，我们若有一个坏的良心，或不好的良心，那你就没有这渴望来到主的面前，甚至连祷告你都很难。所以，我们的良心要用清水洒去，要洗净。我们的良心不只是我们心的一部分，它也是灵的一部分，它其实是把心和灵连在一块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照着肉体行的话，我们去随心所欲，那么我们的良心会是软弱的，会是被玷污的。那因此，我们的灵也是会被玷污的。所以你说你要进到这个至圣所，在希伯来书10章提到的，我们的良心必须要，我们的心必须要被洗净。对，话说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。所以他说，我们是要以敬畏神的心在圣洁上被成全。敬畏神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我想要把大家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带回来，到以赛亚书11章。最后这里他说，我们所接所有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呢？是敬畏耶和华的灵，这是第二节啊，以赛亚书11章2节。我想很多基督徒可能没有读主的话，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来去注意到主的话。我们只是在讲到圣灵，圣灵，但是其实圣灵有好多面，所以你若来到以赛亚书11章的话，你们可以回家自己读。你可以看见，它当然是有，对不对？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聪明的灵大家都很喜欢。然后他说谋略的灵，我们大家都想要知道说主啊，我们想知道怎么做，所以我们都会来到主的面前去询问他，还有能力的灵。能力还有力量，然后第5点是什么呢？是知识。我们大家都想要有知识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人去照顾这最后一点，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我很多次提到了，像我自己提醒自己，也是提醒其他的弟兄姊妹们，主有一样的灵。因为他是侍奉神的，他最保爱的一点就是这敬畏耶和华的灵，这一点他最保爱。他给了一个解释，因为他没有想要照着自己的眼看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去审判所有的事情，不是说他看到什么他就觉得是什么。很多时候， 照着我们自己的明白、自己的理解或者自己所看到的去审判。但是那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对的吗？不是的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错的。主在所行的一切事物上，都不是照着他自己所看见的去行的，乃是照着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害怕自己照着自己单凭自己去做，或者是单凭自己的理解、自己的意思去做。所以最后一点，这边是敬畏耶和华的灵。甚至希伯来书12章末了，我们要侍奉神，对不对？他说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敬虔、用敬畏神的心侍奉神。还有这个箴言，他说什么呢？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赞美神。所以，我们是要照神所喜悦的来去侍奉他，然后要追求圣洁。保罗也把这个，要追求圣洁。还有与这个被成圣，还有敬畏耶和华的心连在一起了。因为如果我们不敬畏神的话，我们会去做好多事情，做自己的事情，做我们自己看为眼中看为罪的事情，做世界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在追求圣洁，要得以成圣的话，我们不会这样子做的。我们会敬畏神，敬畏主，因为是有审判的。主是公义的，所以在这里说要圣洁这一点，我们之后才能有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圣洁的话，我们是把自己彰显出来，我们不彰显神。那我们现在来到大纲的第三点，我们今天晚上讲的比较快，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堂聚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今晚可能可以说搭火车是搭快速火车。他说有一个又大又高的墙，那你在Kazan City 的教会里面有一道墙吗？Charlie 弟兄。在马尼拉，你们有一道墙吗？你知道我是在菲律宾出生的，但是我那边也住了几年，当然不是我不是一整年都住的，不是说他是说他生命的1/4都住在那里。在马尼拉很多的房子呢，他们都有很高大的墙，对不对？高墙，太奇妙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大的高大的墙呢？在菲律宾？如果你住在乡下的话，可能你没有又大又高又大的墙，但是，你们大家都有一个墙，然后还有一个看守的，就是警卫在那边看着，所以，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进来的，随便就进来的，他是要保护你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墙是要保护我们的，但是，很可惜的，对很多基督徒来说，他们没有这个墙。甚至他们会自夸说我们就是什么人都接受，什么事情都接受。我们会觉得说啊，我们可以谁都接受，这是一个好事。难道你不想要这么开放吗？你有爱， 然后你大家都接受，谁都接受。但是在这个圣城不是这样的，在这个属天的城里不是如此的，它有一个又高又大的墙。如果你去读这些经节的话，所有的邪恶的人、犯罪的人、属肉体的人，那些行淫、偷的、抢的，那些行奸淫的，他们要留在外面的，他们是不能进到这个墙之内的，特别是这条蛇是没有办法爬进来的。你可以看见这个创世纪一章，你就觉得说那里没有墙，在伊甸园没有墙，所以那条蛇就可以光天化日之下就爬进来了，所以立马这条蛇就爬进来了，然后欺骗了亚当和夏娃。但是在圣经的末了，你可以看到一面又大又高的墙，赞美主，又高又大的墙，太奇妙了。我想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过说这面墙有多高啊？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有多高，你们可以自己去读去看。你只要知道说，有一面又高又大的墙就好了。教会是需要被保护的，因为我们有仇敌，我们的仇敌不是人而已，属肉体的人而已，当然也包括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有，就是魔鬼他自己，还有这些属在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。所以在以弗所书末了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全副军装，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不要只是什么都接受。圣灵会教导我们，我们大家都要警醒。主警告他的使徒们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警醒，你要祷告，警醒祷告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要警醒。保罗还有这些使徒们，彼得、雅各，他们大家都警告我们在末了，它是一个很，在这个启示录12章比喻，说什么呢？这条红蛇，红龙，这条龙，它是又大又红。首先，它是整个世界都握在他的恶手，都握在这恶者的手上，对不对？约翰也提到了，整个世界都握在手上，他就是迷惑众人的那一位。所以不要想着这世界很好，这世界是一个陷阱。你能想象，如果撒旦他建造一个世界，他是很丑陋的，然后呢？很糟糕的。那你还会爱世界吗？主赞，你还会吗？如果韩国是这么的糟糕，里面东西什么都是要东倒西歪的，都很黑暗的，那你还会想要住在南韩吗？弟兄就摇头。那你会想要搬到北韩吗？弟兄也说不不，他也在摇头。不只是有北韩，他也有南韩。你不想要住在北韩，但是你很爱南韩，对不对？然后弟兄就点头点头，然后他说：“你看世界就是这么的美好，是不是？”啊，那这个主战弟兄就笑笑。其实你会吓一跳啊！我问你们，北韩和南韩哪一个 属灵上比较危险呢？哪一个国家诱惑比较大？他就指着他住的这个南韩这里。是的，弟兄，你就与我同意我说的，对不对？你就在指你现在在的地方，在南韩。所以不要以为世界是很美好的，不是。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，大家想可能是，对，2章20节，他说不要爱世界。他怎么来15节，2章15节啊，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。对不对？他说：“凡世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比今生的骄傲。所以，你若什么都有的话，你就会非常的骄傲。哇，你看我多好，你就会自大，会骄傲。不，整个世界都是被那恶者握在手上的。”就表示说，这是要我们被我们让我们困住的，要困住我们的地方。就像这个诗篇的作者，在这个上行之诗，我们就是像鸟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撒旦很像，要把我们，要把我们困住。所以，教会是需要一面又高又大的墙来保护我们的。你可能不觉得你需要被保护，但我们是需要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主不只是我们的救赎者、救者，他也是我们隐藏、逃避的地方。对，他说我们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，啊，所以我这个墙呢不需要过多的解释，因为你们大家都知道有这道墙，那你要看见，这面墙不是普通的方式去建造的，它是用宝石，被变化的宝石而建造的，不只是容美装饰。我们是石头来建造这面墙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他也讲到了这12个根基的这个根基石，那也是在讲到这12个使徒们。但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是成为这面墙的一部分。但如果我们没有被变化的话，我们是属肉体的，是普通的石头。你觉得？仇敌没有办法突破吗？如果我们没有被变化的话，我们如果就我怎么样，我就是没有被变化，还在爱世界的话，还是在我们天然的己里面的话，那么那面墙会有很多的洞啊，很多的穴，好容易的就可以让仇敌爬进来。你若不是属灵的人的话，你也没有办法去分别。我们若是只是天然的人，不是属灵的人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分别。就表示说，任何东西都可以爬进来，来去摧毁我们，来骗我们，来诱引诱我们，来把我们带偏。这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下场。他们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，末了，他们与世界是非常相似的，甚至不能说是很相似啊。他们这个拜偶像的这一点啊，甚至比世界还要更糟糕，就表示说这个世界都爬进来了，整个 变了，改了他们。与其我们作为活着发光的这个要发光的这个做见证，在这世界世上要发光，很可惜的是，基督徒变成了与世界是合而为一，被融入了。我们需要钱来建造教会，我们要一个很大的教会啊，我们要好多钱呐、啊。你觉得神需要？你觉得主需要钱来建造教会吗？不，我们是需要基督来建造教会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面墙是用被变化的宝石来建造的，这碧玉，它有神的荣耀。你没有被变化的话，我们就也不用再讲到这面墙了，因为这面墙它被造的这个材料是什么呢？你可能会想说：“哎呀，苏弟兄，你又在做梦了，你就在做梦吧，继续做吧。”不是的，我们每一位当中的每一位，都必须要来经过这个变化的过程，这是圣经所提到的，不是只是被得救而已。你得救当然是好的呀，但是你要被变化，那你要怎么样被变化呢？你要在生命中要成长，你在属灵上的生命要成熟，你不能只是像婴孩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今早看到了约翰弟兄还有。约翰弟兄还在吗？我看到你跟你的这个妻子，你的女儿，那你想要你女儿安妮亚一直不长吗？一直不长大吗？不是的，她每天都有被改变，对不对？一日复一日，一个月又一个月。我想下一次我去马尼拉的时候，我可能阿尼亚都不认识的，你的女儿都不认识的，因为她真的变得太多了，太大了。那她怎么变的呢？她就是透过在生命里的成长，她变了。所以你重生的话，有属灵的生命是不够好的，这不够好，不够多。你的这个生命必须要成长的，然后这个成长，它才会有给你带来变化。你自己与你小时候的这个婴儿的照片，你来比一下，你有没有改变？George 弟兄，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？你1岁的时候，你还认识你自己1岁的时候吗？弟兄就说啊，认不太出来了。啊，但是那是你呀。但是那是你自己啊，你怎么变了呢？他说我老了，但不只是变老，你也是变聪明了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有一个变化，你的人格也变了，你的性格也变了，你整个看待生命也变了，观点，看待生命的观点，所以这个变化是需要的，你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受骗，对不对？可能有些人拿那个口香糖给你诱惑你，你就傻傻的跟他们走了，被拐走了，对不对？可能你看你给他一个好的一个小礼物，然后年轻的人就被拐走了，就被绑架了，对不对？但今天没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，George？那今天骗不到你了。有人如果用一块糖果来引诱你、诱惑你，他骗不了你的。那如果是1万块呢？如果用1万块的金钱来诱惑你呢？然后 George 就回答说：“啊，那有可能啊，可能1000万吧。啊，这个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”不，你必须要明白，我们需要变化才可以抵挡仇敌，让仇敌离我们远远的。 如果你没有被变化，你只是重生，你只是得救的话，你只是被主赎回来的话，这不够好。很多的基督徒就想说啊，我现在已经得救了，我就只要等着被提上天。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，没有那么单纯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会让John 跟你们讲到，与你们交通，讲到这个被提的事情，你要作为出熟的果子。你想要成为出熟的果子吗？那你作为基督徒，如果没有被提的话，不代表说你也失去了你的救赎。不是的，你的救赎是永远的。希伯来书讲到说，基督已经成就了永远的救赎，就表示说你的救赎是永远的，你没有办法失去它。但是如果你要被提的话，当主回来再临的时候，你如果要有份于国度的话，不是说你只是被赎、被重生而已，而是在讲到你的成熟度，你要与他一起执掌王权，你没有办法问一个不成熟的人来去执掌王权，来去管辖。约翰弟兄，你会想要问你女儿安雅来接手你的生意吗？一定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一定不可能，因为是需要成熟的。所以你觉得主会让很多一群的小孩子，属灵上的孩子来管辖吗？来管理这世界吗？Irene 呢？你觉得呢？甚至这个青年、青少年也不够资格，也不够好。你在那里聚会，马尼拉聚会是不是有一些是青年人呢？甚至你是成熟的大人了，但是他没有被变化的话，他是堕落的。他们不成熟，他们只是老了而已。那你老了，但是你没有被变化的话，你是一个很危险的人。George，你同意我说的吗？他就嗯哼，他说你同意是因为我是你哥哥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。你如果只是老了的话，年长而已，但是你没有被变化，你是会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人，非常危险的人。你们大家都知道，我应该都明白我的意思，对吧？我不是在给你们道理，所以我现在说我所说的话，让我们大家都能明白。属灵的成熟度是非常重要的。保罗也是鼓励我们说，不要像孩子，像小孩一样，被飘来飘去。保罗，警告哥林多的教会，5年前我给你的奶，要去喝，但你5年后了之后，你看他写的灵前，哥林多前书，我还不能给你们干粮吃。我还只能给你们奶去喝，因为你还是属肉体的，甚至比属肉体的还要更糟糕。你就是肉体。很可惜的，我们属很多的，我们基督徒当中很多人就是如此。我不是在批评，我只是说。我们现在的光景，我也不想要如此。他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警告，对我们大家应该都是一个警告，应成为一个警告。你应当要保爱你在西安，因为你在西安，你才有成长，因为你成长，你有经历基督。所以，为什么这个祭司职分是这么重要的？ 我现在受很大的鼓励，我看到这么多的圣徒，每个人都站起来，然后来给献他们的他们经历基督的经历作为祭物献给父神。然后我也想要鼓励大家，你要把最好的、上等的，献给父神，因为我们的父他值得，他配得最好的。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求，这个祭司职分，他要从我们这里得到最好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又大又高又大的墙，它是要隔绝所有一切的邪恶。我想刚刚有人提到，对不对？这个哥林多后书六章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你们要从中间出来，对不对？你也不要与这个。不要与不信主的人是不复一恶，所以我们与这个敬拜偶像的有什么相交的呢？对不对？不要同父一恶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所以这个分隔分开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不要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，觉得说啊，神啊，这个不重要。但不，对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们在马尼拉，或者是不管你住在哪里的话，会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。每次我们回家的时候，每次你们回家的时候，你们都要看到你们又高又大的墙，你们也要想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的这面又大又高的墙。好吗？阿门吗？在马尼拉，没有任何人说阿门吗？但我希望你们大家都会说阿门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所有的细节都一一进入，要不然我们时间不够啊。然后弟兄就说啊，现在已经8:48了，我们要看这个根基。使徒们就是这12个根基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所有的这些先知们他们的预言、他们的书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。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，你都要去读。你不要想说它是旧约，不，我们从来没有把它称为旧约，因为它是圣经。保罗当他写向提摩太的时候，他说所有的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呼出的话，他没有讲到说啊这是旧约，这是新约，保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。但是对他们来讲，就是圣经，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，这就是圣经。他说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是对我们要来教导我们的，要来训练我们的，这是神的呼出，他的气息呼出，他是要赐生命给我们的。过去的30、40年，我们大家可能都一一的去读了这旧约时代的这每一本书，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不需要所有记载，在这所谓新约的时候，都是其实他们的根基，他们都是引诱这旧约时代的，对不对？你在讲到这个亚当和夏娃，他都是在讲到基督与教会，这是一个奥秘。所以你看，他就是创世纪第二章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。在哥罗西书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形象就是基督，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。所以，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必须要来保爱神的话。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根基，还有主的话，还有马太、路加、马可、约翰这四福音，它都是这个根基。它告诉我们，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他的自传，我可以这么说，或者是他的一生，他的历史，这是根基。所有的这个基督的使徒们的根基，他们就是基督，因为不是每一位使徒都有这个能力，可以来去了解这个基督的丰富，因为基督，所以我们才需要12位使徒来去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。就是连马太福音好了，我们需要马太福音、马可也是，马可福音也是可以被称为彼得的这个福音，因为他所有的信息都是从彼得那里拿到的。他是在强调说，主耶稣作为这个奴仆，成为了奴仆的样式来服侍的。然后，路加福音是在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人性。路加他是这个医生，所以他是从他的这个信息都是从保罗那里拿到的，所以你也可以讲到说，你也可以称。路加福音为保罗的福音，然后这个约翰福音就是在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，还有其他的书信也包括在里面。我们都保爱主的话，神的话，你会去吃神的话，他会来我们会用神的话来滋养自己，它是我们的生命的粮。你要记得主所说的，人不能只靠不肯只靠干粮而活，而是要靠从神口中出来的每一字句，每一字句。你又明白多少主的话多少呢？然后要把它藏在心里，或者是说，这个箴言他说你的话，我把它藏在心里，好叫我不会犯罪你，好叫我不会得罪你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大家都要进入到主的话，不是作为知识，而是作为生命。然后我们要因着主的话，靠着主的话来活。马太4章4节，主说什么呢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，我们是需要这个根基的。那这些奇妙的使徒们，还有这些先知们，都很宝贝。所以，这12个。有没有12个根基？然后还有12个门，然后还有12个名字，就是这12个使徒，表示说整个圣城都是建造在这个旧约时代的话，然后也是新约时代的话，这是一个很浩大的一个城，所以难怪。这个城的尺寸是很大的，你能想象吗？它换算的话好像是1000多迈，就美国的这个迈。有人量了之后说，就是从加州的这个洛杉，这个旧金山一直到洛杉矶这么大。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城市？这一个城市就这么大，怎么会有这么浩大的城市的？你告诉我，你有经历过吗？我不看到它的，我不管它的大小，因为有人 会说啊，这不是真正的尺度量衡量等等，我们不是不需要来去去分析等等，我不在乎，我们也不需要去辩论，但是你告诉我，这城多大？为什么它那么大呢？啊，我又问你奇怪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可能那我是不是不应该问你奇怪的问题了？所以这城是多大的呢？你告诉我。甚至所有的信徒、神的子民都经过了这整个过程，经过了这千年国度。那些得救的，旧约时代，在新约时代也是，也包括，甚至是在启示录7章，他就说那里有一群人，一群人，那你数得清吗？他那里说什么的呢？对，他说那里有，对，数不清的，就是有一群人。这个圣城就是从属天的耶路撒冷，从天由天而降，然后你也是其中之一。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这圣城的之一，所有重生的，所有神的子民，在从亚伯开始算的，甚至挪亚也在那里，等等等等，从旧约时代的时候也都开始了。所以这个圣城是不是要怎么能容纳这么多人呢？温哥华的人口有多少呢？可能400万人口。那从亚伯的时代开始，一直到现在的话，神的子民有多少呢？是400万人口吗？4亿人口吗？10亿人口吗？然后你都几百年了，有多少人呢？这奇妙的圣城耶路撒冷可以容纳多少个人呢？我不要细算，我只是给你们一个想法。然后它12个城门也是12个。珍珠，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这个门，它是这个珍珠呢？你要怎么进到这个城门里面呢？它这个城门它就是珍珠，我们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城门呢都是一个大洞。所以大家都可以进进出出的，不是的。其实你如果要进去的话，你要被拯救到底才可以进去。你要被全然成圣。12个门是12颗珍珠，每门是1颗珍珠，在那里是没有洞可以让你钻进去的。每门是一颗大珍珠，那你要怎么进入一颗珍珠里呢？可能天使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挖洞的挖洞机，你觉得他们会这样做吗，George 弟兄？不会的。但是它是一个奥秘，非常奥妙。如果你明白一颗珍珠是怎么形成的，它是太奇妙了，它不是人造人工的这个珍珠，它不是 Maiorica 的珍珠。 就是不是假珍珠啊，不是人造的珍珠，它是天然的，是这位奇妙的基督他的生命所造成的，所形成的，就是从我们主耶稣基督从他旁边流出来的，就它也是这个蚌壳，对不对？它也是这个蚌壳。原本是一颗没有用的、毫无作用的一个不宝贝的一粒沙子、石沙，它就进到了这个蚌壳里面，然后一层一层的，这个蚌壳它会有这个液体，一层一层的包覆它，对不对？一层又一层的，要花时间，然后一层一层的去覆盖它，让它去形成，然后要花很长的时间，它才会变成这个毫不起眼的这个沙子、石头，它就会变成一颗很漂亮的珍珠。那这个是小珍珠。那我们在讲到这个城门，这个12个门的话，它是一颗大珍珠。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7章告诉我们说？基督能拯救我们到底，那才是你进去的方法，进城的方法。你若没有被拯救到底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进入的，进入到这千年国度的，你还是需要经历这个过程。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。所以现在就要开始，我们要被拯救到底，不要像许多的基督徒说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重生了，我 OK 的，我只要等着被提就好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好吧？我们必须经历这所有变化的过程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了。我时间还够吗？啊，我的时间到了。啊，很快的，这个苇子，金苇子要被量。我不知道，George 弟兄，你还会衡量你自己吗？因为你年纪不那么大。可能我们自己越开始缩水了，是不是越来越矮？但是属灵上的话，你不能缩水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被拯救到底，你要成为出熟的果子，要完全成熟。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要如此。灵前第3章。以弗所4章、希伯来书5章、6章、启示录14章，还有所有的这些经节，都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成熟，才可以进到国度里，要被提。你必须要看到整个图表，你都要看见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写在这个大纲里面呢、要不然我如果都写下来的话，你们大家都会有一个很长的大纲，然后就像圣经一样，那你就去读圣经好了，对不对，舒兰？那我们就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去读圣经。你要衡量你自己，这很奇妙。你来衡量自己，甚至启示录不只是21章，甚至11章你也有。主告诉约翰说，对不对？你要拿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做尺度的杖，对不对？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因为这是就是祭司职分，对不对？祭司们他们才有资格进到这个至圣所。那就连那些进入的人，就是祭司们，他们也要被衡量，也要被量。那主在，你上次被主量是什么时候呢？你有没有被量过呢？你认识这个经纬子吗？那在卡利印的这个教会呢？主，求你衡量我，你有没有向主这样子求过呢？你还离多远呢？你还缺多少呢？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被衡量的。你的这个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，你自己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属灵的这个。属灵的这个账户又是多少呢？你难道没有账户吗？主说什么呢？我们的宝贝应当是要在天上要积攒财富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就是弟兄，你在天上属灵上你有多少呢？多少钱在这上面呢？你是像你刚刚讲的1万块、10万块。1亿、10亿、100亿吗？你上面的天上的宝贝，上面在天上的这个账头里面、户头里面，你有多少的宝贝呢？我想知道。啊，还有这个猴子妹，你在这个新加坡，我看见你。你在地上的这个账户里，你知道有多少？那么我们属天的账户里有多少？你知道吗？我想你们大家都没有在算呐，在算你们天上的这个宝贝有多少？对，对你有在天上的。天上的这个户头，你有在记账吗？对，我只是问你们大家这个问题，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我们大家都要被衡量，都要去量。我没有时间一一进入到这个奇妙的圣城，它的整个尺度啊，跟你们去一一细讲。但是你就算知道它的。对不对？它的这个尺度多少，也没有，也不重要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你要被量，要说主啊，我想要被量，你来量我。我想知道，是我们属天的账户里面有多少宝贝？对，它这个墙的高度呢是144 cubit，就是216尺。他是说144是轴嘛？对，他就在换算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么高的墙呢？这就表示说，这世上一切的属肉体的、属仇敌的没有办法进入，特别是这个墙是用宝石来做成的，当然这个城也是晶晶，它是晶晶透明，如水晶。我很庆幸，刚刚有一个姊妹，她讲到，她刚刚献祭，她讲到说她要透明，赞美主，这是很好的。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应当是要走在这个经道上，就表示说你要与神行走，从一开始在创世纪就有了，他就说。 有一位就是以诺，他与神行走，他与神同行。你若与神同行的话，你不会行走在一个满了泥巴的路。对，你不会的，因为你会与这位奇妙的神行走，你会行走在这荆棘上。你也会是透明的，没有隐藏任何事情。你最好不要隐藏任何事情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挪亚的时候，他是唯一在神的眼中是看为算是义人，被称为义的。他与神同行，就像他的曾祖父那个以诺一样，他也是与神同行。以诺与神同行。啊，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与神同行。以诺的也当然是。我们要成为那等今天与神行走的。要行走在这荆棘上，要是透明的。这里，对不对？神和羔羊就成为我们的殿。你不要以为说你那里就是教会，不，这是活神的。家，就是真理的根基。神是我们的殿，一方面，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不表示说在那里，在末了，圣经的末了，这圣城里面，我们就是这圣城。我也。不是说我们不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但是我们要完全的变化，我们完全的被它渗透，所以有神的荣耀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这个殿呐，不再是我们的，而是神与羔羊，因为它是透过变化的这个过程，其实还有很多经节，会叫我们看见这一点的。这位全能神全能者，他就是电九十呃诗篇73篇诗篇90篇等等，我们之后都可以再讲到这里。但是你要明白，我们越发的得着基督，我们若要被基督充满的话，那么教会是谁呢？是什么呢？就是。基督的身子，那基督的身子是什么呢？它的定义是什么呢？以弗所书一章，它是满了神的丰富，那位被万物所充满的给充满。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它有满了基督的丰富，那么。教会就是基督呀。那在克拉林的教会呢？你是地方教会吗？不是的，基督。那如果我们被基督充满的话，那么。如果你没有被基督充满的话，那我们怎能说我们是他教会呢？对不对？因为基督是那位被万物所充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到时候那个殿的话呢，是神与羔羊。今天神的殿，如果是你喊我们是重生的，但是我们是照着肉体所行走、所活的话，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教会呢？所以你好好的思考一下。最后一点，那是最重要的这一点。 在我们中间，在西安，有神的宝座，必须是要在我们中间，正中间，就是这圣城的中间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，他就是坐在这圣城的最尖、最大的这里。所以这个城市呢，它很像一座山一样。要不然的话，这个生命水的河怎么可以从上流下来呢？对不对，George 弟兄，你告诉我，这个河，George 弟兄，你告诉我，这个水的河啊，它可以往上流吗？不能。那神的宝座是在下面吗？在这城里的最底处吗？不是的，它是在最上面，城市的最上，最顶点，赞美主。他也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，所以就表示说，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本身，太奇妙了，太奇妙的一个城市了。然后他的宝座，主也应允我们说，我们也可以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怎么做呢？它也是一个奥秘，你不要猜，不要猜，你只要信就好了。他说：“得胜的，我会让他与我坐在我的宝座上，就如我与父坐在宝座一般一样。”嗯哼，太奇妙了。所以。从那里当中有一条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边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个月都有结果子。末了，圣经的末了，神不会给我们一个别的供应。它其实它的供应是自始至终都一样的，就从亚当和夏娃的开始都一样的，只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失败了，没有去吃这个罪的根源，罪的泉源。那很单纯，就吃还要喝，要吃生命的话，生命的道，还有生命的粮，然后还要喝生命泉的水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在做的事情，对不对呢？主的节期，你不要想说会有这个像中国宴一样啊，满汉全席，不要想着是满汉全席，这是一个属天的宴席。那在这个属天的宴席，主的桌子前，我们有什么呢？你已经吃主的饼，喝主的杯，你已经吃腻了吗？喝腻了吗？你腻了吗？你明白我们在享受的这个主的桌子前主日到底是在享受什么吗？这是基督的丰富，这是从天而降的粮。我们若真的在吃的话，我们就是在吃基督。所有基督的丰富，他的丰盛，我们在讲到这个城的，它的长阔高深，在 George，你在哪里提到圣经？哪里提到基督在提到这个长阔高深呢？以弗所书哪一章呢？第四章。嗯哼，讲到了基督的长阔高深，那你理解基督的长阔高深多少呢？哪方面呢？温哥华的教会呢？它是一个四方面的吗？还是它是只是一面性的而已呢？ 你只是有一条，你这就是一条线而已吗？我们读了这些经节好多次，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拼组在一起的话，我们把它连与这个启示录21章连在一起。但是你看到这个圣所，这至圣所，至圣所里最圣洁的地方，也是一个方块。George，你的家有几是几面的呢？你是只是一面而已吗？还是二面呢？两面的呢？啊，你也有天花板，所以你也是四面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赞美主，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需要非常平衡的，我们要赢得所有基督的方面，我们要一起来赢得，所以我们需要众圣徒，在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，还可以一起来抓住，来去摸着，来去赢得，去了解，去明白。你可能知道一件事情，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深度。你只知道生命啊，我重生了，但是你这个生命它是多深的呢？它是多久的呢？它是多高的呢？你达到的高度是什么呢？我最好停止问你们大家问题了。我想我们聚会就可以到这里结束，但你们要记得。如果宝座在我们中间，那西安也是这位王的圣城的话，那么你要怎么样看待这个宝座呢？表示说你要顺服这位王，你不要悖逆，你要去行他所说的。他是王，他有权柄，他。从教会，在教会生活里面各个方面，他都是主管，他都是执掌王权的主宰的。你不要想着要代替他，像克莱因一样，你是不是有人想要来代替基督？对不对？甚至这个教皇他说什么呢？他也是这个基督的这个。基督命定他了，他在接手基督的职分呢，权柄不行的，不行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来代替基督，他是不能代替的那一位，他也不会容忍任何人来去代替他。如果你要拒绝基督作为你的王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、糟糕的事情。你看，这是犹太人所行的，然后Pontius Pilate 这个王，他就说你们自己是对不对？这个对Pontius 这个是对，你们不要认任何人说是你们的王啊，因为那个 Pontius Pilate 他那个时候就说这是你们的王，然后犹太人就拒绝，就气绝的主就说不，我们没有王，你才是我们的王，他不是我们的王，对不对？但是所以你不要随便认任何人做你的王。OK，那温哥华你们也是如此吗？谁可以代替主？谁可以代替主耶稣基督？就是你若如果让人代替了主的话，让代替他做王的话，那你就有难处了。所以不要代替他，他不能被代替，他是被神命定的，其他的命定都不是，都算不上。 赞美主。他说：“我的任务完成了。”